没有人会说台湾与大陆的重新统一，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夙愿，将要实现。国民党也不会放弃他反对宣布台湾独立的立场。一旦做出这样的决定，就等于是背弃了国民党原来说的他们才是全中国的合法统治者的话。但是有迹象显示，在表面上的宣传口号下面，一种更为务实的处理与大陆关系的态度可能正得到更多人的支持。香港中文大学的国际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拜伦翁说，台湾的蒋经国总统已经表现前所未有的灵活性。拜伦翁还预测台北和北京将会增加非官方和民间接触。还有迹象表明，国民党正在放松对岛内政治舞台的严格控制，尽管只是稍稍放松了一点。蒋介石总司令38年前颁布的戒严令仍然有效，真正意义上的反对党尚未出现。但是在菲律宾的阿基诺依靠人民权力的力量当上总统之后，76岁的蒋经国总统已经开始采取谨慎的措施，与党外集团，一个由国民党外持不同政见者组成的松散的联盟进行对话。这到底是态度上的变化还是策略上的变化，目前还不清楚。例如，政府提醒党外集团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控制依然很严格。为了纪念5月19日戒严令颁布38年，500名党外集团的支持者在台北狼山庙前的院子里举行了集会，并打算步行半英里走到总统办公楼。阿基诺在人民权力运动中用黄色象征对马克思的抗议，受到这一做法的启发，党外的示威者戴上绿色的头巾和丝带，象征他们以和平的方式发表不同政见。这次游行本来可以成为1979年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在那年，南部城市高雄举行的示威导致了许多人被逮捕。但是这次参与游行的抗议者正要准备开始游行，寺庙外面聚集了1200名警察。交涉了几分钟之后，示威者只好在寺庙里面进行了12个小时的静坐。示威的组织者立法院成员戴维讲说，我们可能没有达到我们的目标，但是我们发表了反对继续实行戒严令的意见。在狼山庙事件之前，党外的代表同政府处理关系时，在一直取得间断性的进展。5月10号，国民党官员和反对党成员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国民党同意党外公共政策研究协会设立分支机构。这个协会是2年前成立的，目的是为了将分裂的各派团连结在一起。作为交换，党外集团表示要在宪法范围内行事。这是一个重要的让步，因为这个基本法与争取台湾独立是不相容的。党外集团的戴维讲说，台湾海峡隔开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因此他们可以不管对方，我们不得不和国民党共同生活在这个岛上。2天后，国民党任命了一个12人的党派委员会，研究所谓的4个敏感问题：戒严令、政党的合法化、国家立法机构的未来构成，以及省级自治政府的恢复。前2个问题很快就被搁置，留待国民党下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这次大会最早也要1987年春天才能够召开，但是其他2个问题是可以和反对派讨论的。国民党在台湾依然受到民众欢迎，主要是因为它为国家带来了繁荣，人均国民收入3000美元，是亚洲最高的地区之一，以及财富相对来讲比较平均的分配。然而，国民党秘书长马素雷相信，与党外的对话对于国家统一和和谐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可以听听他们的意见，我们希望他们能更好地了解我们。之所以决定同党外进行对话，也可能是因为国民党担心有一天美国对台湾独裁政策的检视可能会使华盛顿减少对台湾政权的支持。 里根政府最近给美国的飞机公司开了绿灯，允许他们帮助台湾研制一种新型战斗机，以期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取代逐渐老化的诺斯罗普公司生产的 F-5E 战斗机。北京认为，即使是这样间接的帮助台湾，也是违背了1982年的中美对台出售武器联合公报。美国在公报中保证将减少提供给台湾的武器的数量，以及降低武器的高科技含量。美国官员反驳说，协议只包括硬件，而不包括技术转让。近些年来，邓小平对待台湾的国民党员的方式更多的是安抚，而不是谴责。1979年，他提出一国两制的原则，这一原则是解决香港问题的基础。根据这一原则，中国将在理论上给予台湾一定程度的自治。除此之外，邓小平还表示，台湾可以保留资本主义制度和自己的武装力量。北京还明确表示，国民党官员可以收回1949年共产党掌权后在大陆上被没收的财产。更让人吃惊的是，北京批准修订了中国的现代史。以前被共产党人骂为叛徒、刽子手、吸血鬼的蒋介石，从去年开始被媒体说成是在30年代的抗日战争中帮助了毛泽东的同盟者。与此同时，北京正鼓励台湾人访问大陆，依据台湾法律，这是非法的，但是只要借到香港是很容易做到的。更为重要的是，尽管去年大陆由于外汇储备不足而减少了进口，大陆与台湾的间接贸易额，主要是通过香港，还是大大增加了。1985年大约为13亿美元。最终可能会导致台湾改变对北京态度的关键因素，将是国民党更换领导人。立法院那些老态龙钟的成员，许多人还是40年前进来的，正在迅速死去。他们的后继人是在台湾长大的，这些人不像建立国家的那一代人，对于输给了共产党始终耿耿于怀。大陆对台湾的威胁越来越小，可以和世界上最繁荣的国家进行更多的贸易，对于美台关系的焦虑，所有这些因素都会使台北采取更加宽容的态度，不仅对台湾海峡那边的巨人，同时也对国内的反对派。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研究现代中国的专家哈里·哈丁说，某些非同一般的情况正迫使台湾采取更加灵活的政策，至少也是更加务实的政策。开放中的考验。去年10月，乔治·布什副总统访问北京期间，十分隆重地从一辆当地制造的汽车的轮子后面爬上车，中国官员脸上露出了笑容。这可不是那种笨重的黑色轿车，而是一辆刚从北京吉普厂的生产线上下来的、造型美观、四轮驱动的切诺基轿车。这家工厂是美国汽车公司和中国一家国营汽车制造厂建立的合资企业，最近刚刚更新过设备。它预示了计划在中国从事商业活动的西方公司前途大好。然而，这家工厂仅仅生产了800辆吉普，运作时间不到一年，就要在6月中旬因资金问题而被迫停产2个月或者更长时间。现在这家工厂暂时成了另一种象征，对于任何以为中国是一个容易赚钱的地方的资本家来说，这是一种警示。尽管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保证在华投资利润会是很丰厚的，成千上万的外国商人还是发现，对于不够精明或者没有耐心的外来投资商来说，中国可能是一个金融泥沼。新来的公司面对着一大批令人迷惑的问题，从劳动力价格上涨，到通信设施落后，到变化无常的税收政策，所有这些都让许多一度很乐观的外国企业感到泄气。自从1979年中国开始允许外国投资者进入中国后，外国企业就一直在涌入中国。西方公司 现在正密切关注这家吉普车制造厂的命运，看看北京政府是不是认真地为外国投资者营造更好的经济气候。这家工厂的困境代表了外国企业常常遇到的出乎意料的混乱情况。在这个例子里，中国政府停止供应工厂需要的用来向加拿大的 AMC 公司购买吉普车配件的资金，原因是去年出现了购买消费品狂潮，使得国家的外汇储备大量减少，北京不得不对进口产品进行全面的限制。1986年5月下旬， AMC 宣布北京已经原则上同意提供所需的资金，理由是很充足的，这家吉普车制造厂如果破产，将会使国家的对外开放政策陷入很尴尬的境地。类似制约了吉普车制造厂的官僚政治纠葛，可能会损害中国作为一个热门的商业活动新前沿的声誉。1985年，中外合资企业的数目增加了 130%， 从1000家增加到2300家。这些新增加的企业包括为香烟过滤嘴生产醋酸纤维素的塞拉尼斯公司，日本的松下电子公司生产电视机彩色显像管，西德的宝丽金生产音乐光盘。但是驻北京的大多数西方大使馆现在正暗自建议国内的商业领导人不要在中国创办合资企业。一名西方外交官说，人们普遍认为在过去的6到9个月内，外国在华投资形势已经不再那么吸引人。最近人们认识到在中国做生意并不容易，然而这一点仅仅反映了经过一段时间的大肆投机之后有意的清醒。面对着严峻的现实，外国资本家现在必须找到适应的办法。6月初，财政部部长詹姆士贝克在访问中国参加美中联合经济委员会的年会时说，我建议处于困境中的美国企业坚持下去，中国人将会正视并解决这些问题。西方的总裁们最通常的抱怨是，中国官员在与他们打交道过程中经常编造税种规则规定，而不是遵循书面的政策。因此在华的外国公司发现，由于众多没有预见到的花费，他们的利润大大减少。例如一家西方公司开设的旅馆的食品和饮料部经理说，从香港运来一船食品，有时候一个月征收20%的税，另一个月征收60%的税。我提出抱怨，那名官员就说，看，规定说我们可以征收20%到60%的税，如果你非要让这件事有个结果的话，那么我们要回头对上次那一船食品再征收40%的税，以便我们的政策能够保持一致。之所以出现这种反复无常，原因之一是中国只是到现在才开始建立详尽的司法和税收体制。在华的许多外国企业在劳动力方面遇到了问题。一名英国管理专家说，你在购买劳动力上的花费可能只有别的地方的一半，但是通常员工的工作效率也只有一半。政府试图说服外国公司以他能够谈成的最高工资雇佣尽量多的工人。圣保罗的一家公司卡迪欧佩斯计划于7月份开始在靠近中国中部的西安的宝鸡开办一家合资企业，制造减轻心脏病痛苦的药。他发现当地的官员要求工厂配备大量发挥不了任何作用的副经理，但是这家明尼苏达州的公司坚持只雇佣35个人，而不是2倍或者3倍于这个数目。中国人最终做出让步。因为众多的工人要接受高科技生产方式的教育，因此许多生产厂家生产效率非常低，至少在开始时是这样的。麦道公司上月开始在上海的一家合资公司组装 MD-80 双引擎飞机，这家公司不得不花费3个月来生产一架飞机的机身，而在一家美国工厂只需要1个星期。 但是在花了差不多10年的时间才谈成这宗建造25架价值2000万美元的飞机的交易之后，这家位于圣路易斯的公司坚持说，他很高兴工厂正在运转，而不是还在讨价还价。其他一些合资企业也出现了亏损，因为中国官员一直极其热心地从外国资本家身上榨取钱财。在北京的一名美国商人说，在中国做生意就像陷在蚁种里，他们一直在吞噬你。一天他们要征收追捕的修路税，又一天租金上涨70%，又一天付给中国职员的工资要增加1倍。中国一记者去年12月在上海《世界经济信息导报》上发表文章，指责中国官员以一种缺乏智慧的过于精明赶走了外国公司。他得出的结论是，只有让别人赚钱，自己才能赚钱。眼下少数盈利的外国人包括旅馆经营者以及为新来的外国公司提供服务的顾问。到目前为止，中国还倾向于阻止任何外国公司直接进入中国市场。中国有10亿消费者，这个市场让外国公司垂涎三尺。尽管中国的生活费用对于市民来说是很低的，但是外国人的办公场所的价格可能会达到天文数字。在北京，租用一间有2个房间的舒适的办公室，一年大约要花费7万美元，这几乎是在纽约的价格的2倍。霍利维尔公司在北京的办事处非常拥挤，职员们不得不把文件柜摆在洗澡间里。即使是这样，去年超过520家外国公司设立了中国办事处，这使得26个城市的外国公司办事处的数目达到了1448个。许多专家将中国反复无常的政策变动，比如减少从日本的进口，视为通往消费社会的长征过程中的暂时性路线调整。在外国人看来，中国的发展有时显得比较慢，但是从国内来看，中国的发展是具有革命性的。邓小平已经实行了7年的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计划，产生了一些令人痛苦的负面影响，包括通货膨胀率增加2倍，去年已经达到了8.8%。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当选主席罗杰·萨利文说，中国人进展神速，但是他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要足够快地进行所有的调整是很困难的。尽管在中国经商出现了许多新问题，很多公司仍然热情不减。5月早些时候，已经在日本开了561家餐馆的肯德基宣布了在北京开餐馆的计划。亚特兰大的开发商约翰·波特曼计划在上海建设一座3栋高楼连体的建筑，其中包括一座50层楼的旅馆。显然，外国资本家虽然从中得到警告，却并没有被吓倒。他们现在意识到，在中国取得成功，过程是缓慢的，而不是迅速的。